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。整个撒母耳记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来看到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，通通都在讲一件事。您来看第四章，当时他们要征战，他们安营在哪个地方呢？请您看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哪里？这场战役输了，这场战役输了，不仅输了，约柜也被掳走了。但是您看到第七章第十一节，当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于是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做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四五六七三章开头是论述到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战争失败，而第七章的结束又是论述到他们在这场战役得胜了，而立了一颗石头，而那个石头称之为以便以谢，就是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。所以整个第四章到第七章实际上是在讲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看透过这几个事件的发生，到底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事。从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到他们要出去征战，还特别把约柜给抬了来，对不对？结果这场战役失败了，约柜掳走了，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，这场战役失败了。到了第五章，哇，这个非利士人啊，把约柜带到他们的地图上面，不管到哪里哈，这个城都发生什么事啊？灾祸啊，大家吓都吓死了，要不然就是老鼠起来的瘟疫，要不然所有人都得了什么？痔疮啊，可能是痔疮，也有可能是恶疮啦，可能是很严重的皮肤病。那后来呢，到了第六章，哇，这群非利士人也还蛮敬畏神的哈，特别敬畏神，就说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连他们里面的祭司跟他们里面的那些什么占卜的都说啊，你们要向神赔罪，所以做了五个金痔疮，五个金老鼠，还特别用了一种方式让那个母牛啊，刚刚乳养小牛的母牛来拉车。你要知道母牛不可能离开小牛的嘛哈，如果这个母牛可以拉车啊，还直往前行的话，就表示一定是神在其中啦啊，要不然这个牛根本不可能会拉车，一边走一边叫，还直直走，走到哪里了？波斯麦，哎，应该是件好事啊。哇，波斯麦的人就非常的开心，约柜到我们的当中了啊。结果哎，约柜好景不长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当中死了七十人，吓坏了，然后再赶快叫基列耶林的人，来来来，你们赶快来把约柜带走。哎，好像约柜到哪里，哪里就死人哈，哎呀，吓死人了。那谁敢把神引到我们的当中呢？那所以整个第四章到第七章，通通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恢复，重新的恢复人对神该有的敬畏。重新的去恢复人对神该有的敬畏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，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。我们从第六章，从第六章的第十三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啊，我们都读一节哈。第六章的第十三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车到了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，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当日伯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，一个是为雅什图，一个是为加萨，一个是为雅什基伦，一个是为加特，一个是为以格伦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，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， 以及大磐石，这磐石是放在耶和华约柜的，到今日还在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。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，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。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伯斯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阿们。从今天的这一段，我们来是看到神至终要恢复的，要建立的，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对神的敬畏的心重新再次恢复过来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您如果比照第四章跟第五章，你会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那就是为什么约柜在以色列第四罗这块地方跟在非利士人这块地方，这约柜啊，好像一到了外邦开始法力无边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哈？在以色列地的当中，诶，怎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诶，怎么神迹奇事也没有，奇怪了哈。好像是连那个菲尼哈和夫尼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忤逆神，对神的悖逆，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败坏，神好像也不出手。诶，怎么奇怪，一到了非利士人这地哈，大滚神都向他什么跌倒，对不对？甚至是到了各城邑，他们都觉得啊，你送到我们这个城邑啊，可能发生了皮肤病，发生了瘟疫，是巧合，就哪知送到非利士地的各城邑通通发生一样的事情，以至于非利士人吓坏了，把那些祭司啊占卜的招来，就祭司和占卜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真特别啊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，连外邦人都在敬畏耶和华神，甚至还教导他们一句话，说什么做金痔疮跟金老鼠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你会看到人有一个概念，只要得罪神就是要赔上礼物，对不对？好像环境发生了一大堆的那些不好的事情，这个约柜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有皮肤病，约柜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有瘟疫，哪里就有老鼠。由此可见，人得罪神了，那么人得罪神呢，我们就要献上赔罪的礼物。这个是出于天然的敬畏，未信主之人，人都会有对神存着一种敬畏之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中国人才说嘛，我们要当敬鬼神而远之嘛，哎呀，神太可怕了啊，鬼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要远远一点。所以对神还是有一种敬畏。未信基督之人是不是对神有敬畏之心？有嘛，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敬畏之心，是未信主之人都有敬畏神的心。但是很特别，当时非利士人有敬畏神的心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敬畏神的心，所以以至于神就透过这件事情，非利士人讲出这些话。你要想想看，哎，这圣经是谁写的？撒母耳记上是谁写的？撒母耳写的。那为什么非利士地发生的事他会知道？你们想过这件事啊？有人在非利士人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啊，然后搞得撒母耳也在现场一样。不是啊，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嘛。那由此可见，非利士人他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，但是他们不认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们对神们，对所有的神们都有敬畏神的心。虽然耶和华神感觉比我们的大滚神更有能力，但是我敬畏我们的神，你们敬畏你们的神。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声音，以至于神的能力、神的大能、神的那个圣洁跟独一，在非利士地这地就彰显了出来。好特别的一件事，连第六节啊，你看我好喜欢第六章的第六节，祭司对非利士人说什么？你们为何硬着心？哎呦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硬心耶。这通常都是以色列的领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现在是连非利士人的祭司都对非利士人说，你们为何硬心啊，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 埃及，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去了吗？哎呀，这件事情跟现在的非利士人差了多少年啊，几百年前的事了啦。哎呀，你看几百年前的事情，到现在非利士人都还怎样存记在心。哎，反而以色列人呢，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，会因着人的不信，神的大能无法彰显出来。哎，在新约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？有啊，耶稣也是啊，回到自己的家乡啊，医病赶鬼啊，结果那地的人怎样不信他，耶稣就按手医治几人。在路加福音第六章，你可以看到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信，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信。我们今天要问，如果今天在神的教会的当中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在神的教会当中他的能力没有彰显，神的丰富，神的大能，神的供应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没有彰显出来，其原因就很有可能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个教会当中缺少了对神该有的敬畏。我们可以说神是圣洁，神是慈爱，神是怜悯，神是丰富，对神的所有的属性我们通通都觉得很好跟人述说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敬畏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惧怕，就是唯独神的这个属性我们不好同人去述说。怎么说啊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你们要惧怕我们的神啊，这个很难去讲。说你要爱我们的神，哎，听起来多好，你要享受我们的神，听起来多好，神的医治，神的爱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包容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去惧怕我们的神？诗篇111篇第十节说什么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原来你要有智慧吗？智慧的开端就是从先惧怕神开始。啊，我当兵的那时候，有时候我去海边玩，刚学会游泳，有恃无恐，身上挂着一个游泳圈呢，我就觉得在海边不管怎么样，游泳圈会救我，哈哈，这边游泳啊，在游的过程当中啊，哇，那个海浪一打，那个浪潮啊，我轻轻一游啊，我就觉得我游得好快哈，我就离了岸边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我离了岸边至少有一两百公尺。后来呢，我想说玩够了，该游回来了，我怎么游都游不回来。我当时我真的是说，主啊，救我！拼命的游，拼命的游，后来一个大浪打来，我的游泳圈跟我分开了。那时候我才刚学会游泳，在海里不断的挣扎跳啊游啊。从那以后我拼了命，我终于回到了岸边，感谢赞美主。从此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做敬畏，敬畏海。是不是？直到现在我服侍主，我常常用那种心态来 对我自己说，我对神有没有一种敬畏。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彼此的抱怨，彼此的冲突，彼此的伤害？教会里面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乌烟瘴气的事情？大多都是因为教会里面我们失去了对神该有的敬畏，我们失去了对权柄该有的敬畏。这个敬畏其实就是一种惧怕。我们这个东西不好讲，在教会里面不好讲，我们就会以至于在神的面前我们产生了一种的轻慢。所以神为什么在以色列地没有彰显他的大能，而神在非利士地可以彰显他的大能？因为原来非利士人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虽然他们不是敬畏耶和华神，他们敬畏神，以至于当他们知道，当他们有瘟疫，当他们有痔疮，有疾病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他们要献上礼物。非利士人有这种的醒悟，所以当他们发现不管到哪里灾祸都发生，他们就听了祭司的话，献上了金痔疮，献上了金老鼠，我们还要试试看到底你们的神是不是真神，我们的大滚神是神啊，我们敬畏他啊，但我要来看看你们的耶和华神是不是神。于是他们用那个母牛，对不对，拉着车看看会不会直往，他们还一路跟到哪里啊，来来来，您看看跟到哪里？十二节，牛直行大道往博士迈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后面加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 跟在后面，直到哪里？原来这些首领他们倒要看看你们的耶和华神是不是真神。这一切的瘟疫，这一切的痔疮，这一切的皮肤病，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巧合。果然，是不是巧合？不是。所以腓力斯人虽然回去了，敬畏神，还不是敬畏耶和华神，还是敬畏他们神，这是出于天然人的敬畏。接下来发生一件事，哎呀，博斯麦的人开心的要命，哇，欢喜快乐，而且为神献上了祭，而且还十六节，还特别加一句话，你看这句话真的也不用加，哎，对不对？加了什么？十六节，腓力斯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到一个人，他一直跟到哪里？博斯麦的境界，还看着他们把什么祭献给神，对不对？看到了。博斯麦这边的人向神献祭，可是好特别哦！哎，献完祭以后，十九节发生了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耶和华因怎样擅观他们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有这么严重吗？第二件事，耶和华透过这件事亲自教导他的百姓敬畏他。第一件事，透过腓力斯人这件事情，他让腓力斯人知道他是神。腓力斯人有敬畏神的心，但是透过这件事让他知道，大滚不是独一真神，我耶和华是独一真神。腓力斯人学到了，也看到他们献祭了，现在是亲自教导他的儿女们学会敬畏他。所以透过这件事情，博斯麦人当中有七十人被击杀了。好特别的一件事哦！刚开始迎接约柜的时候还很开心啊，现在当中他们有了亏损，有人被击杀了，害怕了，赶快叫基列耶利来，快快快快快把约柜拿走。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？新约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？有啊！你会看到当神到了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？那两千只猪掉下海边那个叫什么？格拉森，对，到了格拉森，到了格拉森这地，当他们的猪受亏损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赶快希望耶稣赶快离开。很多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也会这样，跟博斯麦人一样，很开心的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带来祝福，神带来丰富。但是当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做洁净的工作的时候，当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做打扫清扫工作，以至于他受了亏损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呦，这样的神我不要信了，这样的神我不要信了。有没有？是有的。人喜爱神的赐福，人喜爱神的医治，人喜爱神的丰富，但人有时候没有去敬畏神。所以神亲自教导他的儿女们学会敬畏他，是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。敬畏神是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要带他信主，要带他认识主，我们第一个为他祷告的是什么？神啊，求你怎样，你要带领人信主，通常第一个都说什么？神啊，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。然后第二个呢？求你赦免我过往一切的罪。为什么？乃是因为我们要敬畏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罪使我们与神有隔绝，所以因着这个罪，我们知道我们就必须去支取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是因为知道我们在宝血的遮盖之下。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宝血遮盖之下，我们今天来到马哈念，我们今天来到大堂，你是不是要带着你的牛，带着你的羊而来啊？杀牛祭血献上了，这一切的规矩你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叫你在那个过犯里面，那个被杀的过程的当中，在牵着牛牵着羊带着鸽子带着性命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这个动物的死该死的是谁？是我们。你才会对神产生一种敬畏的心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随便的，轻慢不得的。所以神透过博斯麦这个事件教导我们，重新的恢复以色列人的儿女对神该有的敬畏。第七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应该很欣赏这句话。第六章二十一节说，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哎，腓力斯人将耶和华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。来， 约柜被抢走基列耶林的人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当时非利士人吓得把约柜带回来，他们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？很有可能知道，因为这不是一件单一事件，是什么？整个非利士地都发生的事件。什么事件？大型的瘟疫。后来呢，约柜回来了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开不开心？开心嘛。结果波斯麦 当地呢死了70个人。基列耶林的人知不知道？一定知道了，开玩笑，约柜是大事。当时示罗这一块地方没有了约柜，示罗也被毁了，这在以色列民当中是大事。约柜到哪里，他们就很在乎这件事，就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 专注以色列发生的事，不是吗？一定是，这大事嘛。所以基列耶林的人知不知道现在约柜在波斯麦，而波斯麦那边发生大事了？你知道现场 我不知道这个五万人是圣经的写的错误，很有可能是现经写的错误，很有可能死的是70人，现场有5万多人也知道这件事，也有可能了，可能啊。那这些人一出去广告的话，基列耶林有没有说，哎，你不要的干嘛要送过来啊？有没有？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有一个讲员在某地布道，那地一布道，那边有1-2千人得医治。 A 讲员 B 讲员一布道，神的公义下来了，50-60个人当场被击杀了。下次我们要约讲员，你会约哪一个啊？你敢不敢约 B 讲员呢？主啊，请他差派到远一点的地方。那我们当然要 A 讲员了，有赐福，有丰富而来，很不是很好吗？现在博士麦人说什么？哎，你们赶快赶快赶快赶快，吓都吓死了，谁还要来？7章的第1节，我好喜欢这句话，基列耶林人就怎样救下来。哎，没有考虑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示罗什么都对，地点对，有会幕，有祭祀，有祭司，但就是人不对。基列耶林不是示罗，地点不对，那里没有祭司，没有正确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职位的人，但是那一群，那边有一群爱主的人，所以约柜就可以到那里。约柜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，找着了安息之处。谁敬畏耶和华，那里就有神的安息之所。示罗应该是放约柜的地方，示罗是神亲自拣选会幕建造的地方，但那里约柜不停留。约柜停留的是哪里？基列耶林。一停停了几年啊？20年呢，整整20年。奇怪，那里怎么没死人啊？为什么博士麦那里会死人，基列耶林那里没死人？因为那里有一群人怎样？敬畏神，爱他，神的丰富，神的大能就在那地怎样彰显出来。所以也因着20年在那里，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所以第3节一直到第11节，第7章第3节到第11节，就是说当百姓重新再一次聚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这时候要来打仗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全部心倾向耶和华，以至于他们向神有个敬畏，重新一献祭的时候，对于非利士人的战争他们就打赢了。以前失败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，非利士人他们产生了瘟疫和有老鼠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独一真神有敬畏的心。博士麦人因为那里70个人死了，因为他们擅观耶和华的约柜，对神没有敬畏的心。大家都来看热闹嘛，看看约柜，从来没有看过约柜，只有听过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嘛，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，但因着放在基列耶林家，那里的有一群正确的人，对神有个敬畏的心。所以你看啊，特别叫什么，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那个分派就是分别为圣的来看管，不让任何人进前来，因为他们对神有个敬畏的心。所以也透过这一家人恢复了整个以色列人重新对神的敬畏，而胜过了非利士，而那地又重新被叫以便以谢。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一群真的就像拿比 亚比拿达的家，是不是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像那个以利亚撒一样？或许他们是利未人，因为他们的名字跟亚伦的儿子一样，或许他们也可能不是，但是就在那个当中，正确的人就有神安息之所，不是那个地点，而是那里有正确的人。你我今天是不是有重新对神一个敬畏的心？问问我们自己，对这个教会的带领，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？我们当然说对领袖有个爱的信任啊，爱的信任，爱的跟随。我们这一阵子我们教会都在讲爱的信任，爱的跟随。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信任？你为什么会愿意跟随？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。敬畏其实就是惧怕。原来神有一个属性，神有一个特质是要我们学习的，这个特质就叫做什么？敬畏，其实也就是惧怕神。你怕神吗？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这个啊，连剥饼都要我们怎样谨慎。原来就提醒我们软弱的不少，疾病的不少，在我们当中睡了也不少。原来轻看了主的饼杯也会有危险，所以神就一直在提醒我们，透过新约的教导，透过现今教会的教导，都一直在恢复我们对神重新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思想日后您在小家，您在每次小家的聚会的时候，你会被准时到？我们都说两三人聚集那里就有神的同在，你会为着敬畏神，你会不会准时到您的小家？在小家当中竭力的服侍，当你与你的领袖与你的小家长在对话的时候，与你的区长在对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里面？我们对世上的老板有敬畏，为什么？掌管我的什么薪水大权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我工作就要我工作，不要我工作就不要我工作。哎呦，我当然对我的老板敬畏，但是对教会你有没有一个敬畏？神一直在透过每一个事件恢复以色列人对他敬畏的心。您对教会的牧者传道您敬不敬畏？再来，您对神敬不敬畏？每场的聚会我知道那里有神的同在，我就不敢随便，我就不敢轻慢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会勒住我的口舌，我会勒住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，让我知道主有些事情可不能这样想，有些事情可不能这样说，有些事情可不能这样做。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你的同在。阿们。所以那次游泳过后，你猜我现在还敢不敢拿着游泳圈就往海里跑啊？哎呀，顶多海边踩踩水而已。那次的印象在我的脑袋里面至今还是存在。我在那边划着水，怎么划都划不动，几乎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几乎回到岸上，我是躺在岸上手脚发软。那时候只有说，主啊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事。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，那个就叫做敬畏。同样的，你再把它放大版，对独一的真神主，对你的教会我有独一的敬畏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当时在一个宣教士的教会里面在服侍，那个宣教士用了一个比喻，哎呀，我好欣赏，他这个比喻好特别啊。他说，如果有人对一个人的新娘欺负他的新娘，那他这个 先生会不会起来跟他反抗啊？哎呀，新娘是爱的啊，那为什么有人敢伤害神的教会而不害怕呢？他那时候就讲了这句话，我说是的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做伤害教会的事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你要知道，神必定起来护卫着他的新娘，就是护卫着我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像马太福音所讲的，以为主人来的迟就起来打仆人。那个打仆人就是彼此在教会当中有伤害。所以透过今天的我们导读的经文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父爱我们一样。阿们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彼此相害，彼此相爱，那我们对神重新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每次在您的小家，在您每一场的聚会，在您的祷告会，在我们的主日，告诉自己，主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少，我唯一不可以少的就是对你的敬畏。我们同站立起来。如果连非利士人都敬畏神， 为什么以色列民还学不到敬畏神的功课？七个月，短短七个月，发生大型的瘟疫，非利士人去敬畏了神。而约柜在基列耶林待了多久？以色列民才恢复把他们的心倾心于耶和华。外邦人可以花七个月来敬畏神，以色列民竟然要花20年。主啊，改变我们吧，改变我们，改变到一种地步，我是一个立刻可以回转向你的人，我连七个月都不用，我可以立刻回转到你面前，我是一个敬畏爱慕你的人。阿们。所以说，神啊，求你把敬畏你的心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可以进入到智慧的生命里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开端，是开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就祷告这件事就好。主，给我一个敬畏你的心，当我敬畏你了，我什么都对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。主啊，当我在你教会的时候，提醒我，我要敬畏你，因为我到了你的所在。当我在小家聚会的时候，提醒我，我要敬畏你，因为两三人的聚集，就有你在当中。阿爸，给我一个敬畏的心，每次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就不敢随便。阿爸，给我一个敬畏的心，每次主日的时候，我知道这里有你的荣耀。当我与我的领袖，当我与我的权柄对话的时候，求你把一个敬畏的心放到我的里面，叫我不敢轻慢。主，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，我是一个愚昧耳聋眼瞎的人，所以主啊，我要开始学会来敬畏你，也当我敬畏你的时候，这就是我智慧成长的开始。主，你是我值得敬畏的对象，你是我需要敬畏的对象，你把这个敬畏怎么敬畏教导我学习，教导我操练，透过每一个环境教导我，我要学会来敬畏你。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在他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个个都是一个敬畏你的人，叫我们的说话不敢随便，行事不敢随便，心思意念不敢随便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要我们学会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我知道你丰富，我知道你慈爱，我知道你信实，我知道你满了怜悯，但是主啊，敬畏你也是你要求我们对你的态度啊。垂听我们早晨向你的祷告，圣愿你赐福我们教会是一个敬畏你的教会，我们的每一个领袖都是敬畏你的领袖，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敬畏你的儿女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好让我们能够像基列耶林这群人一样，像以利亚撒一样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来看管你的约柜的，也透过我们的敬畏，透过我们的服事，让众人的心都能够回转向你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。